主，我们实在感谢你，用你的爱再把我们召聚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的心实在是渴慕你，我们真愿意借着你的话再来激发我们向着你有个诚实的心。主啊，真的是在你的恩典跟知识上我们能够长进，我们有个预备等候你回来的心，让我们真是保持自己毫无玷污，能够真的是坦然无惧的迎接主你的回来。主要祝福我们，祝福我们每一位来到你面前渴慕你的弟兄姊妹，好让我们的心深深被你所夺，与你有更近更亲的生活。主，我们感谢你，把荣耀赞美都归给你，祝福今天的聚会，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彼得后书是很宝贵的一卷书，我们曾经在第一章的时候特别提到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二章曾经特别说到，你们这小群不要怕，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所以因着我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在彼得后书第一章就看见神向我们一个呼召，他乃是用他的荣耀跟美德来呼召我们。换句话说，他把我们呼召使我们能够进入他的荣耀，进入他的美德。那因着神这样的呼召呢，他就有了应许，有了应许呢，他就做事。所以神的神能就把一切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呢都赐给我们。换句话说，我们真的要活出或者进入神的荣耀，神的美德，他必须把神的生命把神的前进摆在我们里面。所以因着神已经做了这些事情呢，神已经把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都赐给了我们，所以我们就有盼望能够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能够与神的性情有份。所以神已经把这些都赐给我们，神已经做了他该做的一部分，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责任。所以第一章特别提到了我们应当要殷勤，怎么殷勤呢？就是说我们已经有了信心，这个信心还要加上德行。所以一个真正有信心的人，或者说我们的眼目不断的仰望这位向使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并且顺服在他的旨意之下的时候呢，很自然的我们里面就会加上德性。那有了这个德性呢，我们就加上了属灵的认识，这就是知识。有了这个知识呢，就加上节制，因为知识常常叫我们自高自大，但是爱呢能够造就人。所以有了知识，你看接下来就是什么呢？就是节制。那节制的确是不容易学的功课，所以你看接下来呢就产生了忍耐，就是有了节制，你看又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呢就加上前进，换句话说就慢慢就磨成神儿子的样子。那接着呢，有了前进又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呢又加上爱众人的心。所以你看见呢，我们怎么殷勤呢？就不断在相信并顺服神在每一天我给我们的带领上面，不知不觉我们就能够从信心一直来到了爱心，从信到爱，因为我们记得彼得前书第五章，彼得前书特别告诉我们，他说现在万物的结局近了，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要彼此切实的相爱，所以你看就带下了爱。他如果我们有充充足足有这么几样，我们就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如果没有这几样，换句话说我们没有不断的殷勤在生命上有长进的话呢，我们就是眼下只看见近处，换句话我们的目光都在暂时的地上的事物上面，我们没有注重那个永远神给我们的那个祝福。所以如果我们真的在这几件事上殷勤，我们就能够在所蒙的恩召拣选上坚定不移，我们就不容易失脚，我们就能够丰丰富富的进神的国。所以彼得后书实在是很宝贵的一卷书，因为他提醒我们，我们的主要回来了，要建立他的国度， 那如果我们能够认识神已经做成的，就神的呼召、神的应许、神的神能，而且我们也尽了在我们在主面前的那一份责任，殷勤的话呢，我们的生命就能够不断的长进，我们就能够丰丰富富的进神的国。那讲到进神的国的时候呢，彼得特别提到，这不是用乖巧捏造的虚言讲到神的国，他乃是亲身的经历，因为他在变化山上曾经见到神的我们主的威荣，而且听见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是神的国。但是不仅如此，第一章他也告诉我们，还有先知更确的预言，提醒我们，神的国即将要来临。所以我们感谢主，不仅有彼得亲身的经历，也有先知的预言，让我们看见神的国即将要来到，而且鼓励我们呢，能够丰丰富富的进神的国。那到了第二章，我们就知道仇敌非常的厉害，他借着假师父，从前是借着假先知，现在在教会里面呢，借着假师父啊，要散布各样的异端，使人呢不注重神的国，使我们不能够丰丰富富的进神的国，所以在教会里面，仇敌就借着假师父来散布异端啊。什么是异端呢？异端基本上就是他个人的意见跟看法。你知道我们这些人，基本上我们都是非常主观的人，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意见，我们有自己的看法。如果我们不服在神的手下，如果我们不愿意把自己交在神的话语底下，让神来资助我们的话呢，我们可能会非常的骄傲，你知道，就带下了是这些个人的意见跟看法。假师父就是如此。所以我们看见在第二章里面告诉我们，假师父有几个特点啊。第一个就是他有自己的意见，就是异端啊，他用自己的话啊，掺着神的话来发表他自己的私欲啊。所以你看见这假师父第一个特点就是他有异端啊，有意见。第二个特点呢，就是他不认主那个绝对的权柄啊，他不承认我们的主和卖出他的主。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也要非常的小心，我们必须对主对主的话要有绝对的降服。第三个给我们看见假师父有隐形换句话就是错谬的道路常常把人引歪了使真理的道路呢就受到了迷惑。第四点呢，就是假师父他里面有贪心有取利换句话说呢，他要从他所传播的话里面呢，第一个他可能要得到财务上的好处，或者说名声，或者说地位，或者说权柄。所以你看见假师父他有这些的特点，但神的话也告诉我们，在第二章告诉我们，神的审判要速速临到。他就特别举到在从前最早的时候有天使的背叛，但是呢，神把他们囚禁在地底的深处。他也提到了挪亚时代那些不听从挪亚义道的人结果呢神用洪水审判了他们。在罗德的时候呢，他们曾经有各样悖逆神的事情，所以神借着火来烧灭了索多玛俄摩拉但是拯救了罗德。所以整个假师父你看见呢，他们走了开隐的道路为巴兰的错行了巴兰的错谬在可拉的背叛中他们有这些悖逆神的事情就有许多心不坚定的人就被引诱这也是今天我们在很多地方上我们可以看见的，就是说因着有这些假师父的出现使我们注重的都属地的事物暂时的事物没有注意到神的国即将来临没有在真正属灵的生命知识上呢有长进没有从信心一直进入到爱心里面所以借着彼得的后书第一章第二章我们就给我们自己有提醒让我们能够在等候神的国来到之前呢 让我们的主在我们里面先掌权，顺服他在环境上给我们的一切的带领。那进入了第三章，我们就看见了，不但在教会里面有假师父传播异端引诱心不坚固的人，那在外面呢，当然也包括了在教会里面，在外面呢还有所谓讥诮的人，讥诮的人。所以你如果读第三章的时候，你会发觉呢，这些讥诮人他们随着自己的私欲讥诮攻击什么呢？主要降临的应许。所以你如果读第三章，主要降临的应许是他们争执的焦点。换句话说，他们这些人不愿意面对神的国终必要建立在地上的事实，他们在那里讥诮。所以第三章给我们看见，就是不但在教会里面有假师傅，在外面呢有讥诮的人，所以是我们彼得特别要提醒我们的，这些是把我们从神的国引开的，把我们从注重属灵生命的成长引到那些暂时的属地的事物上面。那读第三章的时候，你特别发觉呢，他有四次提到亲爱的弟兄啊，有四次。第一节，三章第一节，亲爱的弟兄啊，然后你读到第八节，又是亲爱的弟兄啊，然后你读到14节，亲爱的弟兄啊，17节。亲爱的弟兄，在原文里面他就说亲爱的四次讲了亲爱的，这里说出了彼得里面充满了爱，他实在是愿意在他即将要殉道之前把他的爱能够分享给弟兄姊妹，也分享给我们。所以第三章大概可以分成4段，就是按着亲爱的大概分成4段。换句话，这4段里面呢，彼得有4次的劝勉，有4次的劝勉，有4次的提醒好，第一段我们看见他要提醒我们什么，劝勉我们什么呢所以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我现在写给你们的是第二封信，因为前面一封信是彼得前书嘛，就是现在有第二封信我们讲过，这两封书信呢，都是对当时在寄居各地的神的儿女所写的，所以也包括了今天我们，因为我们在地上也是寄居的，所以这些话呢，也是今天对我们所说的他这两封都是提醒你们，激发你们诚实的心所以我们读彼得前书跟彼得后书，你就看见了彼得在那里提醒。他为什么说提醒呢？因为他曾经讲过。换句话说呢，这些弟兄姊妹也听过，因为听过他讲过了，但我们听过我们容易忘记所以他不断的提醒。所以这些话可能今天我们所交通的这些话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知道呢，我们常常忘了，我们没有在生活上真正的有跟得上所以他提醒，他不但提醒了，他愿意借着这些话呢来激发我们激发什么呢？诚实的心。那什么是诚实的心在原文就是纯洁的心 ,pure heart, 那在圣经里面有的时候它翻成清心你记得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5章特别讲到，清心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在很多时候，在很多环境里面我们看不见神呢？因为我们的眼睛常常怎么样，我们的心因为不纯，我们三心二意心怀恶意，所以呢我们又想看主又看环境，所以我们看不清楚但是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所以我们再说这个清洁的心或者纯洁的心或者这里所谓的诚实的心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的眼目是单单的向着主的时候呢你能够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这里，我们就蒙恩 那清心在旧约里面呢，它是用另外一个字，就是全心，完全的心。我们知道大卫就是有一个完全的心，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大卫他并不是一个完全的人，你看他犯错，但他向着神呢有一个完全的心。我们可能常常犯错，我们可能不是一个完全的人，但是神要求我们有一个完全的心，就是全部的心都是向着主的。你知道今天我们为什么很容易跌倒呢？因为我们常常看人，我们看人我们跌倒了，我们看环境我们跌倒了，但是一个单单看主的人，把心完全向着主的人，他能够站立得住，他不失脚。所以这里的彼得就是说，他要激发我们什么诚实的心。诚实的心也是主耶稣所讲的另外一句话，就是什么呢？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们的神。这个就是证明了诚实的心。如果你读雅各书，雅各书曾经讲过，你们要祷告求智慧，但是他说什么呢？三心二意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对不对？意思就是说呢，如果我们的心不纯，有的时候你祷告主也不听，为什么？主爱我们，他希望我们有一个完全的心向着他。当我们真的有一个完全的心，有一个纯洁的心的时候呢，你看你就能够从主那里得着那个上好的福分。所以彼得在约翰就在雅各书第四章还特别提到心怀恶意的人要怎么样呢？要洁净你们的心，就使你们的心被重化。所以彼得借着这个，彼得前书也好，彼得后书也好，都是要激发我们有一个诚实的心。因为主快要回来了，主的国度要降临了，我们如果要丰丰富富的进神的国，你的心是最重要的。人都是看外貌，神是看内心。所以我们常常因着人外面所做的事情我们来称赞，但是呢，神是看里面的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主说到那一天，有许多人说，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赶鬼行义的，你看你这都外面的事情，但主是看里面的。主说我不认识你们，但是反而很多的人呢，可能在外面没有受很多人的称赞，但主知道他的心向的主是纯洁的，主说你们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一切的丰富。所以这一点呢，就是彼得在写前书跟后书的时候特别提醒我们的，这个心非常的重要。但是我们的心，我们常常不知道怎么样维持一个纯洁的心，我们常常不懂，我们不明白，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主的话告诉我们，我儿要将你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换句话说，我们虽然不会保守我们的心，但我们如果把心交给主，也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也实在是相信他能保守我们所交托他的，一直到那一日。所以我们不会保守我们自己有一个诚实的心，但我们愿意把自己的心交给主，说主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所以当我们真的愿意把心交给他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也相信他能保守我们所交托他的，我们的心一直到那里见他面。所以你看第一节就讲得这么好，我们的弟兄讲得这么好，你看彼得给了我们这么多的帮助。好，第二节，叫你们纪念圣先知预先所说的话。圣先知预先所说的话呢，不但是包括旧约先知的话，事实上也包括整本旧约的圣经。然后呢，和主救主的命令，我们主救主的命令是什么呢？就是四福音里面主自己讲的话。那接着呢，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那就是书信嘛。 所以你看见这里第二节所讲的，彼得叫我们注意什么呢？就是整个整本的圣经，旧约、新约都包括在里面。所以我们不要说我们今天到了新约的时代，我们只要读新约就好，没有，旧约圣先知的预言我们需要读啊，不可以随思意解说这些啊，我们要一直在这个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诚心在你们心里出现才是好的啊。所以有了旧约圣先知的话，预言所说的话，有了我们主自己亲自的命令，还有使徒所传给我们的，就是各样的书信，包括了彼得的书信啊。然后第三节就告诉我们，第一要紧的，最要紧的，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弟兄姊妹，什么是末世呢？希伯来书第一章就告诉我们什么是末世。末世可以说就是从主第一次来一直到主第二次来的中间都叫末世。因为你如果读希伯来书第一章就告诉我们，因为在末世就借着他的儿子，就借着我们的主对我们说话，晓谕我们。所以我们主从我们主来的时候一直到主第二次回来，这一段都是末世。那我们现在呢，又是在末世的最后面这一段啊，所以更重要了啊。所以他说第一要紧的，就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啊，就是他们讲一些讽刺的话啊。好讥诮的人，他们是怎么讥诮？他们是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啊。所以你看，这是按着他们自己的私欲啊来说话啊。换句话说，他们是按着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判断来说话，他并不是按着神的启示、按着神的话，是自己的想法啊，自己的判断。所以他看见这个世界啊，他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一起初创造的时候，人是一样。所以你看见啊，这里讥诮的人不但指着外面的人，就是不信主的人，你可以常常听到不信主人常常讲这种话啊，但是包括信主的人在内，因为他说主说，就他也信主啊。但为什么他会说这种话呢？因为他是凭着私欲，凭着自己的想法、自己的看法啊、自己的意见，他看见这个世界还是继续存留嘛。所以他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在那里，在这个地方，你特别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啊，就是所有属灵征战的焦点在哪里？就是主的降临。如果仇敌让我们能够相信主不会降临，或是主还没那么快降临啊，他就得到了他的目的。所以关于基督的再来是现在属灵征战的一个焦点，一个中心啊，所以这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读马太福音24章，我们看一下啊，马太福音24章，我们看48节开始看起啊，马太福音24章。我们从48节开始看起啊。倘若那恶仆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的迟啊，所以你要正注意哦，这里有一个所谓的恶仆。那什么是恶仆呢？他是信主的人，因为他承认有主的，他说我的主人，表示他是认识主的。所以这里讲到是讲我们信徒说的啊。如果我们觉得主还来的还早，回来还早，我们里面呢就会有一种恶，这种恶呢会造成什么呢？就动手打他的同伴。什么是用动手打他的同伴？并不一定真正的打，很多时候我们用话来那个论断人，这也是打。所以你看见呢，因为我们想，如果我们都知道主明天就回来了，你看我们讲话会不会随便？我们不敢的， 但我们想啊，主回来还早，你看我们的生活就很放松。所以呢，你看他就怎么样？他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在圣经里面讲了酒，特别讲到这个世界的欢乐说的啊，最终之乐说的。所以呢，就会活在一种呢不尽钱的生活里面啊，和酒醉的一同吃喝。但是主的话怎么讲呢？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的惩治他，定他和假冒为善的人同罪，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但这里啊，原文讲得很重，因为51节怎么讲呢？重重的处置他，意思就是说把他腰斩了。把它从腰斩断分成一半，你知道为什么主用那么重的话？是这里是有目是有意义的，因为这里讲到是基督的身体说的。因为等到你进国度的人发现有一部分可以进国度，一部分不行的，就好像把身体腰斩了，你没看见？所以这里的话是有讲到这进国度，所以有些人是丰丰富富进神的国，有的人在外面哀哭切齿，就好像把身体切开了一样。主的意思，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些的讲法，就是不必担心，我们都是主的身体，主的身体我们都要一起进国度，一起享受的。但这边特别讲到腰斩呢，是分开来了，所以在千年国度里面，的确在主的身体在教会里面有一部分是进了国度，有一部分呢就好像这些恶仆一样，在外面哀哭切齿，所以主的话是很重要。所以仇敌，所以我们再回到彼得后书第三章。仇敌就借着什么好机巧的人，主的应许还早，所以呢，就除了让不信的人受到迷惑之外呢，有些信的人呢又想还早，所以想到主人还来得迟，你看就动手打，又酒醉，但是在想不到的时候主就回来。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说。主回来之前，所有的预言都已经该应验都应验了。换句话，主今天就可以来了。剩下的预言呢，都是主回来的中间跟之后要发生的。所以主今天下午就可以回来，明天就可以回来。这就是为什么彼得在讲这些事，这个彼得后书的时候，他是很严肃的原因。他是最要紧的。你要知道末世有好机巧的人，所以从自己的私欲出来机巧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他们说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就是亚伯拉罕那一代之前的叫列祖，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人是一样。所以很多时候这些教徒就说，你看现在天地还是这个样子啊，怎么可能主回来嘛？但是他们忘记了，所以这里特别提到，他们故意的忘记，这边特别提到他们故意的忘记，换句话，他们不愿意面对，他们选择逃避，他说，因为从列祖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人是一样，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并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所以在这里你看他们是故意忘记的。其实从列祖的时候呢，神就一直启示。我们读犹大书，我们看一个例子，你翻到彼得后书，约翰书信的后面犹大书，我们看犹大书的第14节，14节，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我们都记得以诺的故事，对不对？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看了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你看这句话很特别哦，因为如果你读旧约创世纪的时候啊，我们知道以诺他在生了马土沙拉之后，他就得到了启示，所以他一生了这个孩子以后，他给这个孩子取了一个名字叫马土沙拉。马土沙拉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他就是说，当 马鲁撒拉死的时候，神的审判就临到。所以以诺一得到这个启示以后呢，他一方面给他儿子取了这个名字，一方面你看从他一生下这个孩子以后呢，他就开始与神同行300年。他知道这个世界审判要临到了，所以他活在神的面前呢，与神同行，就300年神把他取去。所以当取去以后，很奇妙的是什么呢？果然当马祖沙拉死的那个时候那一年，洪水就来了。这是我们读旧约所知道的。可是你读犹大书的时候发觉呢，以诺不仅仅知道审判要临到，他还知道主第二次的回来，所以这很特别。所以你看我们刚才所读的读的那个犹大书14节他特别提到以诺说预言呢，看了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所以这是指的什么时候呢？主第二次回来的时候。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他不但是看到当时洪水的审判临到，他甚至一直看到末了。所以事实上从列祖睡了以来，我们的神一直启示基督的降临，而且是第二次再来。所以他们故意忘记的，他们不愿意面对，他们要逃避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那这一段话是指的什么时候呢？不是指到挪亚洪水的时候，这是讲到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跟第一章第二节所讲的。因为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他怎么讲呢？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那这是讲到我们上一个世界的事情。因为神最早在创造这个天的时候，先造天然后造地，他造这个天的时候，那时晨星一同欢唱，神的众子也都欢呼，所以那时候造的天地是很美的。然后呢，那时候的地呢是从怎么样？是从水而出的，借水而成的地。所以那时候地是从水里面冒出来的。但是呢，到了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地是空虚混沌，在原文那个是呢，就是变成，地就慢慢变成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为什么会变成呢？我们知道，那是因为天使的背叛。天使的背叛堕落所以这些天使长所带的1/3的天使呢，就从3层天被打到天空空中。所以这里所讲的就是那一段的时间。那这个在旧约神已经启示了，所以这些好讥诮的人呢，他们故意忘记。好，到了第7节，第3章第7节，但现在的天地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令存留，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所以这一段话呢，就包括了什么呢？挪亚那个时候神曾经用水淹没了地，但是呢保留了挪亚一家八口而且神也应许挪亚跟挪亚的后代怎么说呢？以后不再用水再来灭这个地，但是呢，这里告诉我们，将来是借着火来焚烧。而且我们知道，当时神的审判这个地的时候呢，海里面的鱼没有受审判，海里面的动物没有受审判，但将来这个焚烧呢，天地都要废去，所以那个审判是很彻底的。所以这一点，我想我们是需要知道所以这个是在第3章的第一段。彼得提醒我们，所以他特别提醒我们激发我们诚实的心，要我们纪念神在新约旧约的话提醒我们末世有好技巧的，叫我们不要受影响我们不要像那个恶仆一样，主人来的迟 反而我们要警醒等候他。所以这是第一段彼得后书第三章给我们所看见的。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段，第八节开始，第八节一直到十三节，这是另外一个起头，亲爱的弟兄，亲爱的，所以又来了第二段。好，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这个其实第二段就是提醒我们要注意那些讥诮人，他们说主降临的时候什么，你看讲那么久都没有，但是这里告诉我们啊，你们要注意啊，有一件事不可忘记啊，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那我们知道摩西在诗篇九十篇第四节也告诉我们，千年什么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根。换句话说呢，神不受时间的限制，只有我们是活在时间的里面，因为神是从永远到永远的啊。时间是什么时候开始呢？是从神的创造开始的。当神有了创造人，你看时间就开始了。但就神来讲，他永远是现在啊。他说我是，那是现在的啊。所以你看见在这个地方呢，神实在不受时间的限制啊。但是呢，第九节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那主所应许的是什么呢？就是主的再来，国度要再建立，地上这些不法不义的国度，有一天呢，要成为我主跟主基督的国度，他要作王，一直到永永远远。所以这里是在看见他是因着主的爱在宽容我们。你记得当时审判临到挪亚时代的时候，神最先启示的是以诺，就说马土撒拉要死的时候审判就临到了。后来果然发生了。那你就发现主实在是很宽容，因为你读整个圣经你发觉马土撒拉是活得最久的人，他活了969岁。你看神已经启示了说这一个人死的时候审判就临到，但这个人却活了最久。你可以看见主的信充满了爱，他几乎活了1000年，你看到没有，969岁。所以这里可以看见是因着他的爱，因着他的宽容，他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所以这里讲的不愿有一人沉沦，这里呢特别是讲了两种人，一种是不信的人，因为如果这个不信的人不接受主的话呢，就永远的沉沦，但他也指着我们信主的人。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真的因着主的爱激励我们结果我们就好像那个贪食醉酒的人动手打同伴了，结果呢我们就在国度里面没有份，就好像在那一段时间里面他好像沉沦一样。所以他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他盼望每一个人都能够悔改也盼望每一个信徒呢都能够好好的在生命前进的事上能够长进所以我们都需要悔改不仅罪人需要悔改，信徒也需要悔改。然后他就提到，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这里提到主的日子圣经上提到很多的日子你如果读新约，你会发觉保罗常常用一个什么，耶稣基督的日子。然后保罗也提到主的日子如果你去读彼得的保罗的书信他讲到耶稣基督的日子呢，是特别对信徒说的盼望信徒呢能够等候我们的主等候他的人呢会有公义的冠冕为他存留。但是讲到主的日子，保罗是特别提到是什么？是指的是主审判的，主回来的时候要审判这些外邦人的日子。但是彼得在这里提到主的日子呢，或者后面提到的神的日子，都是指的一件事，就是从主第二次的降临，一直说到新天新地。所以彼得所讲的这个日子呢，是很长的一段日子， 从主的降临一直说到新天新地千年国度之后。所以他说，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所以一方面他向着我们信徒呢像贼一样，你记得主耶稣曾经在马太福音提到了，到时候呢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因为他来像贼一样，所以要我们警醒。贼来的时候都是偷那宝贝，所以今天在神的儿女当中呢，有一些的人他们是在爱主，愿意好好的来跟随主，这些就是在主的眼中是宝贵的。所以当主回来之前呢，他好回来的时候他好像贼一样，就把这些呢就提到宝座那里去了，剩下呢就经过一些灾难。但对不信人来讲呢，当主回来的时候他们也是像贼一样，他们根本不知道，也等到主从天降临的时候，那时候大家才知道，因为那时候闪电从东边要照到西边，我们主回来的时候也是这样，所以他是要叫我们要警醒，因为主来的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你看这个那日就一直讲到末了了，讲到什么呢？就是新天新地来到。当新天新地来的时候呢，旧的天地都要怎么样呢？都要焚烧啊！所以你看，那日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消尽。换句话说，旧天旧地呢都要消去。我们现在这个天地都要出去啊，要到了一个新天新地来到。那时候呢，就不再有眼泪，不再有悲哀，不再有罪。但是在这里，你看啊，彼得的启示很特别。他特别讲到在末了的时候啊，那旧天旧地是怎么样消化的呢？他特别告诉我们一个什么事，必大有响声，悲剧，因为大有响声。什么叫做大有响声呢？就大爆炸。很奇妙啊，科学啊，在研究的时候，科学怎么研究它研究不出神啊，因为神在这科学之上。但是他的确发现，就科学家现在发现啊，整个宇宙是怎么来临的？是一个大爆炸。所以他们有一个 Big Bang Theory， 就科学家就发现有一个大爆炸理论，就这整个宇宙的生成，这怎么造成的呢？是一个大爆炸。他当然不知道这是神的手了，他只知道是个大的爆炸。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呢，不仅刚开始是一个大爆炸。这个整个天地结束的时候也是一个大爆炸。所以你看见我们不需要懂得科学，我们懂得神的话，我们就比他们更知道，就是这样子。所以你看神的话多宝贵。好，这一切既然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这样圣洁，这样敬虔。所以如果我们知道神的话的时候，你看我们的为人要怎么样圣洁，怎么敬虔。那什么叫圣洁呢？我们常常把圣洁想的跟圣经上的话不一样。我们常常觉得我们不能犯罪，不能有不好的想法，那是圣洁。但是圣洁是什么？在圣经里面讲的圣洁呢，就是把自己从这一切分别出来归给神。所以不是我们做了什么，而是我们向着主有什么样的心愿。就我们愿意脱离这个世界，我们愿意脱离自己，我们愿意脱离天然，脱离罪恶，我们愿意把自己归给主，这是圣洁。所以为什么保罗对哥林多的信徒说你们说到他们是圣徒？哥林多教会充满了罪恶，但是神做了一件事，神把他们分别出来，就我们的主把他们分别出来归给了神。这所以在神的眼中他们是圣洁的。但今天这里讲到圣洁的，就是说我神已经做了，但在经历上呢，我们也要做同样的事情，就是我们愿意从一切的属世的、属肉体的、属自己的、属天然的分别出来归给神，这是圣洁。但因着圣洁呢，就会产生一个什么敬虔。敬虔就是慢慢就活出了主的生命。所以这是我们为人就该当这样的圣洁，这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这句话漏掉一个翻译啊，他这里说 切切仰望催促神的日子来到。所以当我们不断的仰望等候预备好自己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缩短主回来的日子。为什么呢？因为主回来之前呢，先父必须要装饰整齐，新郎才来到。所以今天主在等我们，说不定就等我们这一批人。当我们真的是能够预备好心腹装饰整齐的时候，我们在那里等候主的时候呢，我们同时就催促了主的再来。所以他这里特别讲到切切仰望等候催促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融化。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所追求的所有属世的东西都是物质的东西，有一天全部都带不走，都要消化。所以我们应该注重什么呢？属灵的生命的长进，那是存到永远的。所以到了神的国里怎么样呢？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换句话，在神的国里所看到的就是我们里面有没有主的生命，是不是彰显主。所以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消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所以到后来呢，只有义在里面，只有神的公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读神的话说，神的国怎么样呢？不在乎吃喝，乃在乎什么？公义、和平、圣灵中的喜乐。好，这是第二段。他特别提醒我们，主不是单言，乃是宽容。所以我们应当要为人要怎么样圣洁敬虔，切切仰望等候神的日子。好，第三段从14节开始到16节啊，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所以这里再次提醒我们怎么样呢？第三段要我们殷勤。前面已经讲过，我们要殷勤怎么样呢？在生命上长进，有了信心，加上德行，一直到爱，从信到爱。所以他说你们要殷勤呢，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安然见主。所以你看见，就是说当我们真的认识了这些，我们也愿意把自己交托主的时候呢，圣灵在我们身上就要做工的。所以呢，他能够保守我们慢慢就脱离这些玷污，是保守我们，使我们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能够安然见主。所以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呢？坦然无惧的来见主，坦然无惧的来见主，见主也不会羞愧。15节，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你看我们的主是这么的宽容我们，所以呢，我们要抓紧时间，好好的能够切实彼此相爱，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所以讲论什么呢？也是讲论神的国，讲论我们应当怎么样好好的活在神的面前。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换句话，他们解释，强行解释保罗的书信，就好像强行解释什么呢？旧约圣经一样，其他书信一样，就自取沉沦。那彼得在写这里的时候真的不简单，他特别提到了保罗，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加拉太书的时候第二章保罗当面抵挡他。我们稍微看一下加拉太书第二章，从11节开始看起 加拉太书二章十一节。后来基法就是彼得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以先，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即使他们来到，他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装甲，甚至连巴拉巴也随伙装甲。但我一看见他们行得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你既是犹太人，若与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这人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从犹太人呢？还有后面这些话。所以你看见当时彼得做了一些事情因为受了当时那个旧约的那些传统那些教条的影响，所以彼得在这个时候失败。那照理说保罗是比他后来蒙恩的，但保罗在他面当着大家面抵挡他，所以这件事情在很多人来讲这是不得了的事情。但是你看经过这么多年来，这两个都是属灵的人，你知道，所以一个属灵的人他们可能会有争执，但事情过了以后就完全都放下来了。所以彼得在彼得后书他快殉道的时候，他特别提到亲爱的弟兄保罗，所以在他里面呢完全没有这些事情。这是我们要学习的，要学习放下自己，在爱里面你看彼此间，他甚至说到保罗，你看得着所得着的智慧，他知道他有属天的智慧，他在书信中所教导的事情呢有很多人误解了。所以有些人就譬如说碰到了加太书他们就误解保罗跟彼得的关系，这是误解。彼得说我一点事都没有，所以你看见彼得在这里呢他完全可以坦然无惧的建筑，他没有毫无点污，无可指责。所以这是提醒我们，你看我们有了这些盼望，我们叫殷勤，让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安然见主。这是第三段。好，到了第四段，十七节、十八节啊。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就当防备。所以第四段特别叫我们要防备啊，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所以这很危险的，因为神的心意要我们丰丰富富进神的国但是呢如果我们不坚固，我们就从我们已经得着的就坠落下来所以要防备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所以你要靠着主的恩典我们才能够长进。所以不要，当我们读到这个时候，你不要以为你自己可以，我们不行。但是呢，我们如果把自己交托给他，我们向着神有一个诚实的心，一个完全的心呢，他用恩典托住我们。所以我们需要主的恩典上长进，但不止如此，我们还需要在知识上长进。这个知识呢，乃是对神的话要有长进。那这个对神的话呢，还不是头脑的。乃是在经历上在主观的事情上面，我们能够经历主的话，在认识主的知识上有长进。所以我们不要怎么样呢，偏激。有的人说我们只要有神的灵引导就好，你不但有神的灵，你还需要有神的话。所以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读到彼得在讲到我们主的时候他很认真的，为什么？他说主救主耶稣基督，只有彼得，你读整个新约圣经只有彼得讲过，而且彼得讲了三次。好，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第一次彼得后书第一章十一节，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度。好，第二次，第二章二十节，第二章二十节，倘若他们因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你看，彼得在这个地方讲得这么清楚，因为彼得认识我们的主。 为什么讲到主呢？这说到我们主的权柄，因为这个主在原文就是那种绝对的主权。那彼得为什么在这里讲到主呢？因为那些假师父假先知不认他们的主，所以彼得特别讲到主，他就讲到救主，救主就说到我们主救赎的工作，我们只要回转，只要转向他，你看他的救恩就临到我们。所以他在这里也是提醒那些不认识主的人，甚至提醒这些假先知假师父，他是救主，只要你回转就能够蒙恩。然后再提到什么耶稣，讲了耶稣，为什么讲了耶稣呢？耶稣就讲了他的卑微，他愿意降卑他的自己，道成肉身，我们取了奴仆的形象。你记得啊，当我们的主像保罗在大马路上启示的时候，你知道主怎么讲吗？主没有说我是神的儿子，对不对？我是基督，主没有这样讲。主怎么讲呢？我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所以后来呢，保罗在写书信的时候他怎么讲呢？他是守神的，他是神，就像希伯来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他是超乎万有之上，万妻要向他跪拜，万口要向他承认。为什么主是这样的？主让他看见，我为你降卑，我甚至为着你被钉在十字架上。主没有用好像高帽子压着他，主反而让他看见，他是这位被你所逼迫的耶稣。所以后来保罗怎么讲呢？从此我没有违背这个意象。最后就讲到基督，讲到他是荣耀的受膏者。所以你可以看见，当彼得在讲到他快殉道的时候，在写最后一封书信呢，讲到我们的主的时候，他特别强调他是主救主耶稣基督。所以后来他说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换句话，他就是这位神。所以你会看见在彼得的书信里面，他满了爱，满了鼓励，满了提醒。那在末了的时候，我稍微提一点，就是我们上次提到的，我们特别把彼得的前书、后书跟犹大书我们一起看了，但是我们特别提到不守本位的天使，因为我们常常对就是彼得前书、后书甚至犹大书，我们在这一点上天使的堕落我们有一点疑问所以我们那时候特别把这三卷书把它整理了一下，我们特别提到就是说天使当他们堕落的时候神是把他们打到空中天使堕落也打到空中，所以他成了空中执政掌权，管辖这幽暗世界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对不对？那这样的，而且你如果读但以理的书的时候，你发现每一个国度上面都有个魔君的，所以这就是这个空中执政掌权的。所以天使现在这些堕落天使不能够到三层天了，因为你到三层天你发现就是24长老啊，那些四活物，还有那些没有堕落天使在接近神的，其他不行的所以你看见这是，所以呢，但是在这里面的天使有一些不守本位，后来到了挪亚的时代呢，你看神的儿子与女子呢，就生出了上古英武有名的人，所以这些堕落的呢天使呢，神把他关在那个无底坑，就是那幽暗之处，等候末日的审判。这是我们上次特别提到在圣经里面就说，有些人就把这些经文合起来给我们看见的这个事实。那接下来我今天稍微提一点，因为有些人在有这样问题，那到底这些堕落天使跟鬼，我们知道圣经里当主耶稣来赶逐这个恶鬼嘛，鬼有没有一样呢那有的人觉得就是一样如果你觉得是一样也没有关系但是有一些他们对神的话很清楚的圣经的学者他们曾经有一种猜想他们按着神的话他们有一个判断所以我把它交通给弟兄姊妹听做个参考而已他们觉得这个堕落的天使跟鬼魂是不同的那他也告诉我们在按照他们所看的呢是怎么他们是怎么产生的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圣经的一些话 我再说，这是这些读圣经的学者告诉我们的，你可以做个参考就好。啊，你接不接受这是另外一回事。因为有弟兄姊妹在问这些问题，所以我就把我所知道的回答给弟兄姊妹。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啊，在《使徒行传》23:8-9，《使徒行传》23:8-9。《使徒行传》23:8-9，因为撒都盖人说没有复活，也没有天使和鬼魂啊，所以他把天使跟鬼魂是分开来的啊。这个鬼魂在原文的意思就是 spirit 啊，其实天使也是个灵，但是呢，他把天使跟鬼魂是分开了。法利赛人却说两样都有。于是大大的喧嚷起来，有几个法利赛党的文士站起来争辩说，我们看不出这人有什么恶处，倘若有鬼魂或是天使对他说过话怎样呢？啊，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了天使，不管是堕落天使或者还没有堕落天使，他们是一种灵啊。但是呢，在这里他把鬼魂是分开来的啊，所以他一个是称天使称为 angel 啊，另外一个呢是 spirit， 所以鬼魂是 spirit 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再看一出圣经，马太福音12，马太福音12，马太福音12:43。开始啊，巫鬼啊，这巫鬼是 evil spirit， 就是邪恶的灵啊。巫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这里告诉我们，巫鬼的住处是水啊，所以巫鬼离了人身呢，就想要找水啊。但是呢，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找不到水嘛啊，但他找不到安歇之处，这样怎么办呢？却寻不着，于是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这个屋呢是指的什么？人的身体啊，所以人的身体啊，到了就看见里面空闲打扫干净修饰好了，便去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就进去住在那里。那人末后的境况比先前更不好了，这邪恶的时代也要如此啊。所以你看见呢，在这里巫鬼啊，他的住处是水，他在寻找水的地方，但找不着呢。但这个人的鬼被赶出去了，他又带了七个恶鬼又来住到这个人的身体里面啊，找房子住啊。所以巫鬼呢，是要么就是在水里面，要么他就附在人的身上。这就是我们所知道巫鬼跟这些堕落天使又不一样的原因啊。好，我们再来看啊，马太福音8。我们看从23开始看起啊。耶稣上了船，门徒跟着他，海里忽然起了暴风，甚至船被波浪掩盖，耶稣却睡着了。门徒叫醒了他说，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耶稣说，你们这小心的人呢，为什么胆怯呢？于是起来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众人稀奇说，这是怎样的人，连风和海都听从他了。你看风跟海在这个地方是离人化的，换句话他会听命令的啊。那为什么会有风跟海呢？主为什么要斥责他呢？为什么在突然中间起了这暴风？因为后面主在赶鬼啊。如果你继续读下去，耶稣既渡到那边去，就来到了加大拉人的地方，就有两个被鬼附的人。所以你看见主现在是要来赶鬼的，鬼附的人从坟里出来迎着他，极其凶猛，甚至没有人能从那条路上经过。所以主是过了这个海呢，是为了来赶这个鬼的。主不是随便过来的啊，而且这个鬼是非常恶的啊。 他们喊着神的儿子，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时候还没有到，你就上这里来叫我们受苦吗？所以鬼也怕苦，哦，你不要以为你怕苦，鬼也怕苦，啊，离他们很远有一大群猪吃食，主就央求耶稣把若把我们赶出去，就打发我们进入猪群。所以你看，鬼需要有身体来负担。一般堕落天使不需要的，哦 ，OK。耶稣说：“去吧，鬼就出来进入猪群，全群忽然闯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了。”所以你看，还是进入海里面。哦，那接下来当然我们就不知道放出了就逃跑了。所以你看见现在主要过来啊，到这个海，到这边来赶鬼。所以你看这风浪就不平静了，所以这边有那些堕落的天使跟鬼魂在这里要阻挡我们的主，所以就发生了这些事情。所以你在这里可以看见啊，所以我们的这个地其实是蛮可怕的，因为我们你看这个地越来越可怕，就我们不认主，就很多包括在美国在内，很多从前很好的优良的传统，他们敬拜神啊，在法院啊跟学校都可以，你看都有圣经啊，怎么现在都一个一个否认啊。所以你看见现在怎么样的这个地啊，在我们的空中有什么呢？有堕落的天使啊，在水中呢有鬼，在地上呢啊有这些拜撒旦的或是被他迷惑的人。好，那现在讲到这鬼是怎么来的啊？所以这些圣经学者他们在研读，就是说他们在研读圣经，在神的话，也许他们得到神的启示啊。他们就说，在亚当之前，就在我们这个时代之前的一个时代啊，神不仅仅是造了这个天地啊，造了天使啊，而且呢，在这地上也造了很多的活物。这些活物就是说，现在我们科学就发现很多的恐龙为什么活在几亿年前啊？这些就是在当时都有的啊。但是在这些圣经学者里面就觉得啊，他们的认为啊，他们觉得在当时的时代呢，神也造了一种动物啊，这种动物呢也有灵在，所以当他们这些有灵的活物，因为当时这些天使三分之一天使堕落以后呢。这些有灵的活物呢，也跟着撒旦一同堕落，向神背叛，啊，所以神的审判临到了他们，啊，他们就失去了身体，就他们原来是有身体的，有灵的活物嘛，他们失去了身体以后呢，啊，就成了脱体的，就没有身体的灵，啊，他们需要有形的身体，啊，来依附，神审判他们，啊。那他们的水呢，因为第一个时代就被水淹没了嘛，啊，所以他们就变成水，就变成他们的住处。但是所以呢，他们又需一方面水是他们的住处，一方面他们也需要，因为他们是一个脱体的人，他们需要附在人的身上，所以这些呢就变成了鬼，啊，所以这是这些就是读圣经的人啊，他们所得到的启示。但这个东西因为圣经上并没有这样讲，所以我们因为我们交通的时候，就是说给弟兄姊妹一个，对，有一些人给我们的帮助啊，就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也会碰到有这些方面的问题。但不管怎么样，我们最主要就是要回到神的话里面去啊，然后我们按着神的话，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不是等候这个消极的敌基督的出现，我们等候乃是基督，啊，等候他的再来，预备好我们的心啊。能够等候他的回来，啊，也接近我们自己，啊，愿主能够祝福我们。好，我们一起祷告。